六四前夕，北京长安街经传的士撞中共旗杆，撞死警察。墨西哥出辣椒，对中国设厂的544种商品突然提高关税。香港判14名泛民人士颠覆国家政权，澳洲强烈反对。联合国悼念已故伊朗总统，全美国抵制不出席。日本海军上将警告，中共若果侵台，自卫队可能介入或者反击。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31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就在三中全会、六四等中共最敏感的日子来到之前，中共政治心脏北京最敏感的天安门广场再次发生罕见事件。28日流传的一段影片，一部的士疑似突然加速撞向天安门广场外的长安街围栏，被警方包围那阵，一名警察疑似被撞倒地不起，估计已经死亡。在短短6个多钟头内，海外社交平台的一个转发就有过百万观看次数。5月29日，有网民爆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一部的士撞向中共的国旗杆，有警察被撞倒，生死未卜，长安街的交通都被中断。爆料的影片显示，在围栏旁边停了多部警车，现场有不少警察，还有几个人走去国旗杆的位置。整条宽阔的长安街见不到其他的车和行人。据推测，拍影片的可能是司机，他说我拍了，而且惊叹说这里的人真是不少，完全都不给走，直接掉头。而在这个时候，画面就出现了一个着警察制服的人用手指示司机掉头。在后面放大的相显示，旗杆底下停了一部黄绿色的的士。与此同时，网上出现了另一段影片，也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影片里面，一部车头损毁的的士停了在天安门广场路边的围栏，车头盖已经翘起，疑似是撞击之后损毁。有几名警察都跑去出事的车辆，在这部车的前面没几远，地下倒卧一个人。据网络消息说，是天安门的警察被撞倒在地下。影片里面有人说，警察不是死了，加油，直接就车过去，冲上去。没了，警察不动了。有多名武警和警察冲向的士，有警察打烂车窗。由影片见到，出事的车和之前公布的相片里面的车的颜色是一样的，都是北京的的士，但是不能够确定这两段影片的内容是否同一件事。自媒体人老登在节目中认为，冲撞国旗杆和上次有人开车冲撞中南海新华门的性质是一样的，这种行为虽然不鼓励，但是非常赞赏，那比什么开车去撞细路、撞路人，那都是好得多。这种人是勇士，亦都有良知，那亦都讲明一种民心所向。老登表示，国旗杆是中共统治的象征，都有人敢去撞，中南海新华门亦都有人去冲撞，那是好有胆量，向这些勇士表示敬意。网民亦都赞叹，这个人有种，勇士越来越多，反抗反抗，忍不住的时候就找中共报仇，留低姓名，你就是英雄。不满是一种情绪，慢慢就发酵，包子还在演大戏，搞大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社会已经到了开始见分晓的时候了。还有些话，应该撞中南海那个新华门冇几远，以后长安街会唔会全天候戒严呢？喺美国对中国产品围追堵截之后，好多中方企业另谋手段，转向喺墨西哥投资设厂，将中国产品运到墨西哥之后，改贴新嘅产地标签，然之后再转卖俾美国，直此回避美国对中国嘅高关税。不过意想唔到嘅系，墨西哥近期 突然宣布对中国增加关税，令中共措手不及，受到重大损失。有消息指，在中国产品被美国限制期间，墨西哥给了中方很多优惠，于是无数的中国工厂搬到墨西哥，令中国变成墨西哥第四大直接投资国。但是上个月中，墨西哥突然以保护本国企业、防止不公平竞争为理由，对钢、铝、纺织品等544项商品征收 5% 至 50% 的临时入口关税。因为墨西哥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商品，中国承受一定损失。亚洲新里奇基金会贸易政策主管埃尔姆斯分析，美国因为中墨经济贸易增长而怀疑大量回避关税和贸易规则的中国商品经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埃尔姆斯认为，墨西哥决定增加中国关税，很可能是向美国表明决心的举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及工程学教授刘学东亦都认为，墨西哥此举与美国有关。今年三月，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提出议案，对墨西哥钢铁重新征收 15% 的关税。不过刘学东亦都指出，很多在墨西哥的中国企业并不涉及到钢铁或者铝业，所以损失不会太过巨大。5月30日上周，香港14名泛民主派人士被香港当局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被海外媒体称为是当局对香港的法治和他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声誉造成又一次打击的一个里程碑。那是中共实施香港国安法打压异己分子以来，香港针对泛民主派人士最大宗案件所作出的重要判决。星期四上周，警方在作出宣判的香港高等法院周围戒备森严，几十名警察和警车在该地区巡逻，几十名香港居民漏夜带同接灯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旁听。因为35家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人之中，16人否认控罪受审，法庭今日宣判，其中李宇信和刘伟聪脱罪，其余14名不认罪的被告都罪成。被告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林卓廷、黄碧云和陈志全，他们在后续的刑期宣判可能面临终身监禁。而其他罪名成立的泛民主派被告还包括吴正亨、郑达雄、杨雪莹、彭卓奇、何启明、施德来、何桂南、周嘉诚、柯耀林和余慧明。审判没有陪审团参与，三名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是由香港当局领导人在亲自挑选的一批法官之中选出的。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批评今次审判出于政治动机，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告。西方多国外交官员星期四到场旁听香港高等法院宣判，包括美国、澳洲、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和捷克等国家的外交官员以及欧盟代表。澳洲星期四表示强烈反对和高度关注14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因为密谋颠覆罪被定罪，并且誓言将会在最高级别讨论一名被判有罪的澳洲人的命运。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我们对今日作出的判决深感担忧，包括对一名澳洲公民吴正亨先生的有罪判决。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抵制联合国5月30日举行的伊朗已故总统莱希的悼念活动。依照联合国大会的惯例，如果有国家领导人在在任期间过身，就会举办悼念活动向他致意，预计在悼念仪式会发表同莱希相关的演讲。一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我们不会以任何身份参加今次活动。一位美国官员说，联合国应该支持伊朗人民，而不是纪念几十年来压迫他们的人。莱希参与了很多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1988年下令处决了几千名政治犯。多宗伊朗史上 最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特别是针对伊朗妇女和女童的事件，都发生在莱希的任期之内。美国国务院5月20日表示，美国对莱希的死表示官方哀悼。不过当日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亦都表示，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拜登政府因为向伊朗表示哀悼而受到一些共和党员的非议。另外，5月29日，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到访耶路撒冷，并且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之前，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将内塔尼亚胡同三名哈马斯恐怖分子领袖相提并论，扬言发逮捕令，引起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猛烈抨击。更加有学者认为，将国家主义的民选合法政府和伊朗恐怖组织等同，将反恐战争和恐怖暴行相提并论，那是和恐怖主义蛇鼠一窝，共同危害人类的基本生存权。格雷厄姆今次亦都表示，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和他的首席检察官发起追责。中共环台威胁之后，各界都高度关注中共军队挥军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大学全球事务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人的日本第32任海上幕僚长武居智久发表专题文章，分析自卫队介入乃至反击的可能性。武居智久海军上将指出，日中联合公布有关理解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只是限于和平统一的状态。一旦中国动用武力试图吞并台湾，日本可以袖手旁观，亦都可以主张此举背离公报，而以某种方式介入中台冲突，并且不排除采取军事手段应付。武居智久说，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美国利用日本基地在台湾进行军事活动的时候，需要事先进行磋商，日本政府不是很可能拒绝同美国磋商。此外，如果美国政府要求日本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日本政府可以证明重要影响情况，并且命令自卫队提供补给、交通、住宿和救援等支援。一旦美国驻日军事基地受到攻击，日本政府无疑会认定存在武装攻击局势或者威胁生存局势，并且独立或者同美国共同发动防御行动。武居智久指出，中共吞并台湾将会拥有一个可以毫无障碍将影响力扩展到太平洋的基地，从而决定性改变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日本必须同时做好应付来自大陆和太平洋威胁的准备。换句话说，维持台湾现状是直接影响日本生存和繁荣的关键议题。武居智久认为，日本和台湾没有正式邦交，如果2027年台海危机加剧，就需要在短时间内找到有效措施改善局势。不过台北和东京讨论军事合作，一种现实的做法是采取一种由美国做中间人的间接模式。第一个可能性是日本主动介入美国的对台政策，分享态势感知，以及在假设情况下的角色和使命，还可以讨论敏感问题，如果美国什么时候可以将预备部队事先部署到邻近台湾的琉球群岛等。至于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资讯共享，虽然速度不够快，但是日韩军事资讯安全保障协定在缔结之前的日美韩三国框架可以作为参考。在军事活动方面，如果自卫队将反击、防守区域外新型防御等能力融入美国的防御形势，可以增强美国的综合威胁能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